大家好，我是石涛。可能有很多人还记得费翔当年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然后大兴安岭就着火。那个事儿呢，大兴安岭着火之后，促成了，当时有个写书的、写小说的，写了一本《大气公式》，后来又写习近平，写习近平写了一本这个叫《新星》。那大气公司呢，当时就描绘大兴安岭那把火，当时烧的过程中，国内比较有名的气公司在中科院这个航天物理研究所啊，大搬运云彩，在那儿下雨。所以费翔里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后来谁也不敢提了，那费翔也成老头了。其实在当年1989年春晚的时候，当时的姜昆跟这个，当时的姜昆说了个相声，冯巩，天安门广场练摊儿，这个后来谁也不敢提了，他连说都不敢说。天安门广场练摊儿，姜昆跟冯巩在1989年春晚的会上，春晚的晚会上讲的拿出来的相声，说的挺到位的，就是说他大概讲就是。肆无忌惮，大家赚钱赚疯了，得想办法。天安门广场这么大地方，就这么空着，多浪费啊！那要晚上练摊如何？其实有着它相当的合理性。在正常的社会当中，几乎这些市政广场，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啊，确实是市场，啊，确实是。在这次两会召开的时候，还。那个学者还有人提出来说，在周末把这个毛泽东的纪念馆给他搬了，然后把天安门广场呢周末练摊儿，大家伙卖东西。那当然，这个你现在提那就是政治事件，对吧？在当时89年他说完之后，过了一个多月，就是4月份，学生就当这个胡耀邦一死。学生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所以当时北京城大家说：“行啊，姜昆有把刷子啊！”天安门广场练摊儿，这回可真练了摊儿了。一直到大屠杀，30年前的故事，50岁上下左右的人都会记得，因为那时候春节过年没得看。而现在，大概在一个星期前吧。这个胡耀李克强再次提出来地摊经济，他是真实的，他是嘲讽的，也讲述了，也介绍了今天的现状呢，中国的经济崩溃的概念。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1980年开始，北京城开始出现练摊儿。那个时候练摊的人很少，都是大狱上来，都是被判过刑的。那练摊儿，然后在中国的社会当中，这就是第一批万元户，最早赚钱的。那时候没什么万元户了，能有个3-5千，就相当富有的了。所以这是当年很有趣的。那今天再提到天安门，再提到练摊经济，它。对比当时的状况，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几乎崩溃了，所以邓小平拿出了就是打开大学，学生可以上学，你只要年龄够，你就可以考大学。农村包产到户，自个儿种地，城市练摊儿，地摊经济。李克强那是当时所谓改革开放，李克强今天再说这个练摊儿。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状况，一切整个社会状况回到了当年毛泽东刚死的时候。所以说呢，习近平的伟大功绩呢，用了2年的时间把中国打回40年，打回去40年。那没关系啊，现在练摊都是开着汽车的，你是有汽车，但是呢，车比你金贵，车比人金贵，所以你有汽车。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这个价值观啊、哦、这个社会价值观是拜物的， 所以，就像那时候埋汰大连人似的，人人都得穿个皮褛，得穿皮的。家里呢，这个什么都没有，然后门口挂一猪皮，这都是说相声里说的，这是马季说的。门口挂个猪皮，所以出门前呢，啪把这个嘴唇一抹。为什么？我们家有肉吃，不光我穿的是肉，我们家有肉吃。那是，其实他非常绝妙的去解释了今天的中国人，在中共的这个生命品质认识下出现的状况，就是人们拜物的，人们都是欲望的，一切以欲望为基础，才出现这种诡异的社会场面。时间的流失了，几代人、两三代人过去了，但现实的环境，这个社会人的三观品质没有出现任何改变，从而逼退到整个社会出现了完全回笼的状态，完全回笼，就是说，打回原形，我感觉是打回原形。所以，练摊儿经济跟这个广场抗争，成为了当年1989年的标志，就是前后的标志。也就我以为就是一种相生相克，或者说方得始终的一种展现。昨天，6月4号，在这个香港维园出现，和香港各地出现了几万人，几万人，完全蔑视中共香港政府的禁令，第31年以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了8964当时中共的暴行。那但是呢，性质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今天的香港就成为了跟当年的北京的概念完全有着一比。这是我们看到的，其中在网上传的一张照片。整个维园如果装满的话，18万人，因为现在在大疫情的环境下，香港警察就是以在香港处于紧急状态的法的控制之下，人与人之间必须有社交距离，就是说2米远。那通常讲2米远，所以大家看到的场面，这就是6月4号的晚上。如果以这样的类似的距离要保持，那个广场可能都画了圈呢。所以以这样的概念出现，那昨天的维园也就人员就是人相当多了，而这个维园本身呢是被封闭的，完全给封了，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去了这么多人，这是一个禁照。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必须要保持2米距离。所有抗争的人，他们不给香港警察以任何借口的背景之下，来表达他们的夙愿，表达夙愿。所以，从换个角度来讲，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维园再次被占满。那没有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点着蜡烛的概念出现在现场，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既是一种承传，又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同时，对等着李克强的练摊经济，应对了习近平的方得始终。这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美国之音呢，已经换了老板了，换了老板了，是被美国之音要想换大老板的话，得经过美国政府的推荐和美国参众两院的这个投票通过，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已经通过了，所以换了老板之后，美国之音的报道呢就不太一样了。在一个不到2个月吧，当时川普跟白宫指责美国之音完全是这个中共政权大外宣的工具，当时就这么明确指责的。美国之音呢发表了这个抗议，说不是，但是呢它是归政府的。每年，美国政府给美国之音2.2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所以他的工资费用，那些人等于都相当于美国政府的雇员。这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所以你现在再看到美国之音的报道的题目呢，明显出现改变啊，明显出现改变。几万人不顾禁令，在维园呢进行纪念。 每年的组织者是支联会，那支联会明确讲说无惧警方禁令，直接进入维园点亮蜡烛，呼吁港人发挥去年反送中时的那种 be water 的精神，灵活应变。罗冠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六四对相当一部分香港人而言是一种政治启蒙，验证中共残暴的本质。对香港人来讲，今天同样面对着残暴的政权，希望六四的烛光呢可以能够延续下去。我以为在以后的时间里，大家会看到今年的香港的这个烛光的概念跟以往的概念的不同，却成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这是普通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参加第31周年的晚会。他说今年很特别，象征着香港人不会被专政政治任意宰割。我以为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你看到一些现场的视频的话，就像上一次在街头抗议一样，我们看抗议那个国安法一样，看到的都是天灭中共。所以天灭中共成为了今天中国人凡是面对中共政权迫害的今天的国人一种诉求，一种夙愿，一种诉求。而这种夙愿跟诉求去应对着当神造的人希望神出手，是一种祈祷祈求的时候，那给予了天灭中共的一个在生命上的一个真正的相互的连接。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